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17号，公元2018年5月1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中对话筹备小组第30次会议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达赖喇嘛对南北韩首脑和谈初步成果表示乐观；中共禁止从印度学成归来的僧侣在西藏礼堂弘法；印度总理莫迪于佛诞日活动表彰西藏高等研究中央学院。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于今天在达兰萨拉召开藏中对话筹备小组第30次会议。与会的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人受访时指出，此次会议主要讨论近期国际局势的变更，对西藏议题的启发与影响。他并指出，藏中对话停滞不前是因为中共对透过对话及落实其宪法来解决西藏问题没有诚意。今天5月1号，藏中对话筹备小组第30次会议于达兰萨拉以闭门形式召开。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该筹备小组每年举办1至2次会议，内容以和谈为主。他说，既然各方都认为谈话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主要途径，那么就应该围绕着怎样谈而展开探讨。达瓦才人表示，此次会议也将讨论近期国际局势对西藏问题的启发。
南北韩仅仅是在2-3个月前，大家都在担心那地方会发生核战争啊等等。但是现在南北韩的政治领袖又见面，他们已经通过了一些协议。为了还要那个特朗普他们也要见面，所以像这些事情都是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就像这个一样，其他的包括中国和印度的领导人的会面等等，从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知道，也鼓舞了我们和谈，通过和谈解决问题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不管是用共产的朝鲜也好，或者美国，或者是南韩，或者是中国、印度等等，大家都是用和谈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么当然这些我们都会在会议中做一个参考，以及作为我们国际情势发展的这样一个参考。
藏中对话自2010年至今停滞不前，责任在于哪一方？达瓦才人指出，是中共政府缺乏诚意而导致的。
当然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缺乏那种真正的用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诚意，或者是按照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去落实这个问题的这样一个诚意。
达瓦才人强调，除了给予藏人真正的自治、落实中国宪法之外，中共政府不可能有其他解决西藏问题之道。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不管是拖几年或者是怎么样，最终他们还是一定要通过和谈解决问题。在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也是一个我们这方面的责任。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今天的会议致开幕词时也谈及南北韩领导人的会谈，他对西藏议题在未来同样能够获得如此正面的进展表示乐观。司政也再次提出，未来3至4年对西藏议题来说极为关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官网昨天4月30号发布声明，祝贺南北韩双方的和谈成功。声明指出，尊者分别致函南北韩领导人，祝贺双方在近日的和谈中做出的承诺，致力在韩半岛放弃核武，并在今年将南北韩停战协议 变成和平条约的承诺。尊者写道，身为全球非军事化以及消除核武的倡导者，我衷心欢迎你们的讨论成果确保了韩半岛的持久和平。我深切希望这些正面的发展能够帮助推动共同努力，消除各地的可怕武器，确保我们的世界获得真正且持久的和平。我也坚信，国际社会必将支持你们所做出的努力。达赖喇嘛尊者日前在另一份声明中，也欢迎北韩做出的停止核试声明。尊者强调，各方间的对话促成了事态的正面发展，这令人鼓舞。一旦成功，便可成为世界弃核运动效仿的模式。这一决定是由努力对话而促成的，这尤其令人备受鼓舞。尊者呼吁，希望此类正面的发展能够鼓舞弃核武运动的实际努力，并且为世界带来真正持久的和平。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近日在藏东理塘一带加大管控宗教活动。
我在等到陪学了呀，理塘学了呀，等你等到去感受了。他讲那么便宜给那么给些的时候，给等你隔壁拿落了呀，去拿去给拖了呀，恁这就钱等这些就缺了，是不？他等这钱出面先了不当，等你去。
理塘县中共政府驱逐在理塘寺中任教的，曾在印度流亡社区考取佛学博士的格西，并且禁止他们向大众教授佛法。此外，理塘寺在冬季学校寒假期间会举办藏语课堂，为藏人学生免费提供藏语教学。这项活动也遭到当局禁止，甚至连出家僧尼也不得在这样的学习班中学习。中共当局还以种植树木为借口，将当地民众的大片土地强占，并任意拘捕参加理塘赛马会的藏人选手。与此同时，在藏东热贡县，也有多地的藏人农田遭到当局以各种名义强占，令权益受损的藏人民众无处诉苦。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昨天是南传佛教国家地区的佛诞节，印度政府文化部与国际佛教协会联合在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室内体育馆举办佛诞节纪念活动。印度总理莫迪、文化暨旅游部部长马赫什夏尔马以及内务部统一大臣等出席了仪式。与会的各界佛教信徒达到万人，包括藏人僧俗1000多人。与会的藏人高僧及上师有直贡嘎举彻赞法王、印南西藏甘丹寺的北顶法王与东顶法王、大司徒仁波切、达兰萨拉朗杰寺住持绰和托仁波切。印度总理莫迪在会上向位于瓦拉纳西的西藏高等研究中央学院与全印出家众协会常年来对佛法的继承、学习和发扬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表彰，颁发了奖状。藏人行政中央新德里办事处秘书次汪杰布也出席了该场活动。他透过电话告诉本台，莫迪在致辞时强调了佛法的重要性，并指出作为印度本土的宗教，佛法应该受到重视，如阿育王当年对佛法的大力推崇弘扬一般，今天印度也应该推动佛教的复兴。 莫迪指出，佛法受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士的关注，因为上千年前的佛法放在今天高度发展的世界，同样存在很大的关联。据介绍，印度文化部特别将此次会场的布置工作交由流亡藏人社区来负责。藏人除展出17班智达唐卡画像外，也装饰了西藏传统的风马旗、佛教旗帜等。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拉萨大昭寺火灾与中共》。笔者注意到，火灾发生之后，网上的水军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火灾发生，网上资讯一传开，水军倾巢而出，辟谣队、劝山队来势凶猛，手段多样。中文、图伯特文大量散发资讯，以假乱真。首先，如我现在在拉萨觉康，家人或朋友刚刚去了觉康，我的亲人说觉康没有着火。之后由于更多视频的分享，又开始说不是觉康，是觉康后面的一小店，或者根本不是觉康，请删除这些信息。又称附近的建筑、一个小店、后院、僧侣居住的地方，甚至是厨房等等，同时还发地图，用红黄色线标出了起火地点。由于水军的水准太低，当图伯特著名作家维瑟发出两张觉康的照片时，水军圈出的着火点就是主殿释迦牟尼佛像大殿。但是水军还是不甘休，死赖无耻的继续在脸书上搅乱。18号，中共为了掩盖火灾造成的严重损失，开放信众朝圣之后，水军又开始一波又一波的从觉康发视频，称觉康万无一失，丝毫无损，请大家放心，释迦牟尼佛像在，只要觉卧在，一切好。但是留意的朝圣者看到的却是另一场景。火灾之后，大家非常关心的是火灾文物造成的损失情况，但是中共控制着所有资讯来源，发布的消息又是如此荒唐的完好无损、无任何损失等等。1360多年的古建筑发生火灾，而且燃烧一个多小时，过火面积50平方米左右，岂能完好无损、无任何损失？主殿觉卧释迦牟尼佛像黄金华盖不见了，佛像背后左右和顶部镶满珍珠的装饰不见了，大昭寺最主要的金顶整个被烧毁。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拉萨大昭寺火灾与中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列。